潘丽一边回顾着我当初的话，一边分析着，云凤将为之服务的消费群体应该是江宁市及周边地区拥有很高收入和高档消费欲望的女性。随后潘丽又对女性消费层进行了具体分析，将其简单明了地划分为四类，即有钱有品位，有钱没品位，没钱有品位，没钱没品位。然后又从年龄层上将其分为22到35岁的青年和35到45岁的中年两个层次。无疑22岁以下的不属于云凤的服务范围，而45岁以上的还有一定的潜在消费者存在。不过22到45岁肯定是我们服务的主体。为了好好考察市场，这次潘丽特意花了2天时间待在香港的顶级专卖店里仔细观察统计过。生意说不上很好，但整体人流还是比较旺的。主要是大陆东部沿海的有钱人支撑起了这片市场，他们有品位且有钱，或者没品位但有钱，成为这些专卖店的主要客户。但同时比较一些香港的二线品牌店和冒牌店，人气显得要旺盛很多。大楼消费的绝对主力其实还是集中在这个市场上，这里聚集了一大批没钱有品位或者没钱没品位的人，甚至有钱有品位的也在这里消费。原因似乎很简单，大陆总的来说这几年经济虽然发展了，却始终缺乏一个绅士阶层，缺乏贵族气息，缺乏和财富相配的气质，所谓品位总不能长久。一口气说到这里的时候，丽儿看了我一眼，似乎在暗示什么。文丽也看了过来，这让我的脸不自觉的有些红了。我这人是标准的地痞无赖，怎么看都和贵族挂不上边。丽儿休息了一下，在我热切的眼神鼓励下接着往下说，从香港现有情况对比分析，在江宁这里引进大批顶级品牌是了一个集中专卖店区域，时机还显得不太成熟，因为现实的消费群似乎并不存在。江宁作为二级城市，消费者本身不像上海广州那样重视品牌，而且很少量的真正有钱消费者可以直接飞去香港购买，没有这个既有钱又有品位的消费层引导消费，再好的顶级品牌也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不会长久的。潘丽这句话引起了我们的重视，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文丽微笑着显得比较欣赏，我和赵志则连连点头示意他继续下去。丽儿在我们大家的鼓励下热情也高了起来，谈出了自己的观点。我赞成白秋的看法，要用高档品牌打天下，这也是现在江宁市消费所缺乏的。不过在引进之前要注重市场的消费群和接受能力，依我的看法，顶级专卖店应该引进，但似乎只引进一家左右为好，主要是为吸引人气再配一些二线品牌，这样加上云凤时装，操作起来应该是如鱼得水，进退自如的。我鼓了一下掌，丽儿却用眼神制止住我，笑着说，白秋你总是太性急，人家还没有说完呢。赵志一看也笑了起来，打趣说，
白总就是性急呀，而且经常不该急的时候急，关键的时候反而不急了。你让人家潘丽说完嘛，我看呐，比你们什么 MBA 大学教授分析的还要好呢。
学还是要上的，大哥，你别以为潘丽原来就这么厉害，他也是我们 MBA 班的同学，又成天跟在白秋这个人精后面，手把手教着，要不哪能说出这一些话来呀？你听听，哪句话里面没有白秋的影子呀？文丽在旁边添油加醋地说着，丽儿一听 连忙讨饶说：“
文丽姐，你千万别这么说，我有许多还是跟着你学的，才开始就说了的，你们都是我的长师啊。”
我看看东一句西一句，像要乱了套，连忙发话将话题收了回来。
好，大家也别说了，还是让潘丽按她准备好的说完。我今天想好好当一回学生，看看她到底有多厉害。
这话说的丽儿一下脸红起来，不过她很快就大方的恢复了常态，接着说了下去。潘丽谈到现阶段对于云凤来说，还有个最重要的工作应该进行，那就是培养消费者。消费者是上帝，不过消费者许多时候并不成熟，并不聪明。许多狡猾的商家取得暂时的成功，在于善于利用他们。但真正成功的商家是以一片诚心善待他们，满足他们的需要，最终将他们培养成为自己忠实的消费者。不过这两种商家江陵市都不缺乏，这里缺乏的是另一种，也就是云凤实业应该成为的那种，善于引导消费时尚，培养消费者的主动性商家。说到这里，潘丽终于亮出了他的底牌，云凤既然要想打品牌战，必须先下功夫，从基础和人的工作开始做起，用大气来引领时尚，用感动来激发商机，而且戒骄戒躁，要如冬雪融化，春去了无痕的感觉。潘丽的想法是先建立一个全免费的连衣沙龙，以此为基础，对消费者进行引导，并凭借这个基础来开展以后的工作。碧云天有个业主会馆，而江陵的房屋业主对会馆的利用并不是很充分，潘丽提议借用这个场地组织一个包含本市及周边地区有钱时尚、追求优雅、希望提高自身魅力的女性的时尚沙龙，在这里可以安排香港和本地的专业人士对他们进行各项指导，安排学习礼仪、谈吐、美容、穿着、理财和烹饪、宠物饲养、交谊舞什么的，开办讲座，进行形象设计、潮流引导、心理咨询和素质提高，以培养出气质高雅、谈吐得当、风度翩翩、具有贵族气息的新时代女性。以化妆来举例，我们可以通过专业的化妆师，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和年龄，进行个人形象设计，添新色、换新颜，这可以满足现代女性求新求变的心理，同时可以大大促进系列化产品的销售。比如女孩子脸型各不相同，五官更是有着很大的差异，有时候总是素面朝天，并不是因为她们不想打扮，而往往是因为她们不知道该怎么打扮。我们就可以把它交给化妆师来添色，针对她们各自的情况使用不同的色彩，五官的画法、修饰处理也各不相同，掩饰短处、发扬长处，像打造发型也很重要。根据女孩子的发质、脸型、气质的不同，去设计适合她们的新发型，让头发这个重要的部位焕然一新，让她做后的发型凸显出如今的美发趋势，摆脱以前平直单调的样式和颜色，用不同的卷度让头发立体感更强起来，发型带些凌乱的美感，再大胆用色彩来营造头发的空间感和时尚感。以前在上海服饰和其他报纸上经常看见，短短两三小时的努力后，原本走在路上只是相貌平平、不十分吸引眼球的普通女孩子，在大家的眼皮下瞬间会变成让你移不开眼睛的美女。其实不用去羡慕明星们的美貌，只要来到我们云凤沙龙，在这里专家的帮助下，可以重新帮助女人们发现自己的美丽。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当女孩子们站在镜前美滋滋地欣赏自己的模样，笑意盎然，对自己的新形象表示满意， 好了，这是真的，不是幻觉。从此以后，他们自然会喜欢云凤，更多的来到这梦想成真的地方，寻求改变和升华。当丽儿讲述到这里的时候，停顿了一下，我听得一脸陶醉。什么叫聪明的商家？丽儿说的这种商家，不要说别人，连我自己都想去。有专家替自己做专业的形象设计，在里外换新的出来，沾点贵族气息，这样脱胎换骨一次，多花点钱也愿意呀。台上的丽儿看着大家都有些听得入神了，充满自信，满脸笑容地接着说了下去。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我们再说说时装吧。云凤这里以顶级品牌为先锋，国家二线品牌为后盾，必然可以成为女性时装精华的汇聚之地，吸引更多的女性时装品牌来到玉亭，来到碧云天。这里本来就是江宁市著名的富人区，不过现代时装有了个软肋，那就是几乎只为年轻女孩子所考虑。但以后像文丽姐和我千万个不愿意，以后也终究有老的一天，而这里正是云凤时装的用武之地。丽儿说到这里的时候，特意看了我一眼，我哪里还顾得上这么许多，只是傻乎乎地看着她。谈丽谈到女性，不管生理上如何，心理上永远都是在追求苗条的身材、挺拔的姿态和飞扬的神采，追求年轻、健康、活力的魅力。其实追求美丽是生活的态度，他们为此会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尤其在他们觉得物有所值的时候更是如此。他们希望根据自己的性格、职业、肤色来穿着，讲究的是优雅成熟的气质。于是云凤可以安排专家给他们参谋，举例来说，比如身体发胖时不能让他们爱美的精神和挺拔的体态凋谢，可以建议他们穿深色衣服来收缩宽厚的体型，同时加以亮色的饰品来点缀，还有用丝巾来提亮暗淡的脸部肤色，这样打扮出来即使人到中年依然可以打扮得精神百倍。当丽儿讲到这里的时候，赵志忍不住插了一句进来，
潘丽，我觉得你真是个专家了。
我听得正有些聚精会神，煞有介事地打断了他。
大哥，你别打岔，让人家潘丽好好发挥完再说嘛。
丽儿看看我们，笑笑说，快了，下面只有气质里一个话题了。我想刚从推销服装化妆品来看，气质里仪什么的虽然不重要，但如果从培育未来江宁市国际顶级品牌消费者的目标来看，这是最重要的。潘丽谈到现在有些老公升官发财了，却不愿意带自己的妻子参加社交聚会，主要是担心糟糠之气的包装不够，打扮落伍，不懂必要的社交礼仪。丽儿说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了我们的国家的领导人，这又联想到了上梁下梁的话题了。从全世界来看，包括大陆的女影星、中国外交官的夫人什么的，说起来和发达国家相比都有些差距，甚至连近邻的日本女性都不如。闹了几十年的革命的确耽误了太多的时间，所以现在大家都对革命没了兴趣，吃穿打扮上自然有了更新更高的追求。胡思乱想了一阵子，还是接着听丽儿的要紧。所以身为成功人士的夫人，做个传统的贤内助是不够的，越来越多频繁的公务商务的社交活动，对成功人士的另一半的仪态、见识、谈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也必须跟着老公的步伐不掉队，妇人也要有修养，不能只是物质上的贵族。为了把这些成功人士的夫人培训成精神的贵族，而不只是物质的贵族，我们的云凤联谊沙龙可以联系有关院校，安排专门的培训课程，
包括什么魅力提升板块、个人管理板块、家庭经营板块、企业管理板块、精神生活板块五大部分，大到思维境界、领导艺术，小到美容化妆、宠物知识、音乐欣赏、婚姻家庭、营养知识、着装艺术、运动健身、公共关系、美容化妆等，都可以对他们进行培训和引导。
那二奶可不可以参加呢？
我忍不住问了一句，大家都看着我笑了起来。文丽有些忍俊不禁。
白秋，你怎么总忘不了这个呀？是不是心中有鬼呢？
丽儿却大大方方地说了句语惊四座的出来。
不管他是干什么的，只要他有钱有时间，有追求时尚的冲动，那就是我们的潜在对象，我们都欢迎啊。
赵志忍不住跟着赞叹了一句，
潘丽说得太好了，我们就应该这样，唯利是图啊，我们是商人而不是卫道士。
最后丽儿谈到了对年轻女性的培养问题，云凤可以把目光放远一点，不仅要培养中年女性，也可以培养贵族公主、皇家淑女。化妆和服装不用多说了，现在江陵的年轻女孩子缺乏的是气质谈吐和品味的提高，这是弱项，普遍长相娇美但修养有所欠缺，整个以男人婆形象。有的女孩在工作之余缺乏生活情趣，一些高收入、高学历、高个子的女孩年龄不小了，却连个如意郎君的人选都没有。我查过日本的资料，有新娘学校什么的，大陆现在这方面仅仅才起步。我们可以针对未婚的白领丽人设立淑女班，在这里对他们进行家庭生活技能和气质培训，包括站姿、谈吐和女红等方面课程，还可以让他们学会做一手精致的西点和茶道，会插花艺术，还有从形象和气质上全面提升，美容美发、健身运动、优雅的肢体语言和健康的心理辅导等。没有哪个女人不想让自己美丽，相比起人造美女、天生淑女，不用伤筋动骨，从内而外的改变自己的形象和气质，更容易被接受。现在自己身上狠下功夫，通过训练提高自己的素质，既上的厅堂又下的厨房，美貌与智慧兼备，这可以帮助他们将来找个各个方面优秀的金龟婿，让好女孩能不仅活得好，嫁得更好。潘丽在台上讲着，我在台下听得感慨良多，对女性的看法，对云凤定位的把握，对今后事业的发展都超越了我的层次，他看得比我更深更远呢。听了他的这一席话，我发现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太多了，这方面前途远大呀。
我的话可以完了，也可以说没完，想说的还有很多，但在这里我要衷心感谢赵志大哥、白秋和文丽姐对我的关照和爱护，正因为有了你们的支持，才给了我在这里谈出心中想法的机会。当他说到这里的时候，全场默然。我本来想总结两句的，现在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良久他都有些惊愕了，我带头鼓起掌来。
刮目相看啊，
我用四个字做了评价。
五体投地啊。
赵志也不含糊，文丽也笑着说，我这妹子太不简单了，让当姐的叹服啊。我不管赵志在旁边，咬着身边丽人的耳朵说，
文丽快同意嫁给我吧，否则丽儿把自己打造成美貌和智慧兼备的皇家淑女，那天我可要向你请假去当她的金龟婿了呀。
这话说的故意让丽儿听见，羞得她粉脸一片通红。